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学习完了《历代愿望》16到22章的内容，现在我们来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做一下总结。大家还记得《历代愿望》1到3章的主题吗？那就是救主的使命。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为了要完成他的使命，做成救赎人类的工作。所以耶稣的生平正是以此为核心来展开的。救主的使命正是贯穿耶稣生平始终的一条主线。为此，我们在总结每一部分的内容知识，一定要紧扣救主的使命这一主线，这样的话就能自然将这条金线上的珠子给准确的排列起来。我们已经学习了10到15章的总结内容，我们也提到了10到15章与16到22章这两部分内容，都是以第10章施洗约翰的传道为起点展开的。因为施洗约翰的传道是预示着耶稣的公开传道时期的开始，特别是耶稣在犹太地的顺利时期的传道。因为施洗约翰的传道时期是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也是受当时的民众欢迎的，但是后来遭到了逼迫，被囚下监，直到施洗约翰被囚之前的阶段，应该是他顺利传道的时间，也正是预示着耶稣在这段时间的传道是比较顺利的。那正是约翰下监之前耶稣在犹太地的传道时期。所以16到22章正是在讲述耶稣在约翰下监之前在犹太地的传道时期。这段时期持续的时间是从公元28年的逾越节到29年的逾越节。在这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时期中，耶稣向当时的犹太公会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呢？或者是对于选民的中心地，就是犹太地，耶稣所传的信息要点在哪里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主题，就是福音的要素。在学习之前，我们先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内心，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对历代愿望的学习，主啊，能够逐章逐节，能够逐步逐步，让我们认认真真的来把握每一个内容，每一个要点，每一个环节，以便于使我们对耶稣到地上的使命能够全面而系统的有认识。主啊，你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思维，属灵的思想方式，让我们带着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你的真理，你在地上的使命。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真正像耶稣一样，在地上能够托付自己的使命，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以主啊你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为我们人生的重任，让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使命的意义， 我们使命的内容，也让我们通过耶稣的使命，让我们理解这一点。所以让我们真正的理解福音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经历福音的要素有哪些。主啊，耶稣在犹太地究竟做了什么？主啊，请你来开启我们的悟性，请您赐下圣灵来光照我们，奉耶稣圣名求，阿们。在历代愿望第16到22章这一部分中，耶稣按照一定的顺序，全面而系统地说明了他到地上的使命是洁净人的内心，除去人里面一切的污秽。那么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他所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将从上头来的信息带给人类。这样的信息用一个词表述，也就是福音。这福音是指天国的福音，因为它是来自于上帝的信息。这福音是永远的福音，因为它是古今圣贤一直传承着的，没有改变过的福音。这福音是拯救全人类的福音，是传于普天下的福音，因为所有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问题是不分等级的，是没有人为界限的。为了向我们说明这福音的全部意义，在这一部分，耶稣详细地介绍了福音的要素，或者说耶稣在犹太地向这些选民的领袖们直接而系统地说明了福音的要素，告诉他们真正悔改新生的路在哪里。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选民，是以色列民族中的余民，是保存真光的人，是自称明白圣经的人，是知道圣所制度的人，但是他们缺乏的是真正的福音的经验。对于这样的人，耶稣就直接对他们讲述福音的各个要素，这既具有一定的神学高度，也具有鲜活的经验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耶稣在犹太地所传讲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罗马书一章16到17节。罗马书一章16到17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里我们可以借使徒保罗对福音的阐述来说明一下福音的经验所涉及的要素有哪些，同时也对历代愿望16到22章的内容简要说明一下，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犹太地的传道是多么的有用意，是多么的系统而全面，让我们不禁感叹，这正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思维。首先，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指人在地上的使命，人活着就是以传福音为目的，这就是我们的本分和责任。这是使徒保罗的使命，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命。 所以耶稣在犹太地就是要将这样的福音完完全全地彰显出来，这正是耶稣到地上来的使命。这里也说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这里给出了福音的能力。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指福音是上帝创造的大能，是上帝拯救的大能，就像是炸弹一样，可以瞬间摧毁我们里面所有的障碍和污秽。这象征着上帝洁净人内心的能力。耶稣到地上来，正是为此而努力。洁净人内心的污秽，正是耶稣在地上的使命。我们看到历代愿望的第16章，向我们讲述了耶稣洁净耶路撒冷圣殿的内容。我们也学习过了耶稣洁净耶路撒冷圣殿是在宣告他在地上的使命，是在向我们说明耶稣要洁净人内心的心殿，是为了向我们说明耶稣洁净人内心污秽的这样的工作和使命。这就是耶稣到地上要做成的。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所表现的能力，正是创造主的能力，正是救赎主的能力，使犹太人就好像来到宇宙上帝的面前，他们看到上帝的容颜，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污秽和不洁，所以他们纷纷要逃避这样的容颜，所以他们好像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所以福音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一方面要显明上帝是怎样的一位，另一方面要显明我们里面的污秽。对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就愿意谦卑下来去接受这样的救恩。对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人，他们就会逃避这样的救恩，逃避这样的能力。所以那些接受的人，他们的内心就会得以洁净，那些拒绝的人，那些逃避的人，他们就会越来越黑暗，他们的内心越来越刚硬。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耶稣到地上来的使命。耶稣要将这样真理的信息带给人类，目的是为了让人类洁净自己的内心，让人类看到自己心中的污秽，看到自己的需要。这正是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向我们所说明的耶稣洁净人内心的使命。这也正是历代愿望第16章的内容。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1:16，这里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为什么是一切人呢？是因为一切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肉体的软弱性和堕落性。人需要靠着福音的大能来解决肉体罪的势力，经历属灵的新生。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福音面前，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要看到自己的需要，实际上是指什么呢？实际上是指我们要看到我们不过是肉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无法成就什么，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这种更新，我们需要一种属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 制服肉体的软弱性和堕落性，也就是肉体本性的这些恶的势力，要给它制服掉，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属灵的经验，经历属灵的新生，也就是经历福音的大能，经历内心洁净的这样的经验。这也正是历代愿望第十七章的内容，通过耶稣与尼哥底母谈重生的经历，实际上向我们说明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共同的肉体的软弱性和堕落性，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受一种肉体本性罪的势力的支配，所有的人都需要一种属灵的更新，一种属灵的新生，一种内在的福音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来支配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经验，我们即便是信仰的时间很久，我们即便是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侍奉，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看到上帝恩典的国度，都不能让我们经历福音的大能。所以耶稣强调的就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只有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像尼哥底母这样犹太公会的议员，这样犹太公会的代表，这样犹太选民的代表，来说明人内心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也向他们说明，假如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没有经历这样的福音的经验，那么即便在做什么其他的这些工作都无能为力。所以这就是耶稣向这位代表犹太人犹太选民的人那么所说明的这样的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到地上来正是为了传达这样的信息，这也正是耶稣在犹太地向犹太选民所指明的。所以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是因为一切的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肉体本性的问题。我们里面有一种向下的堕落性，向下的一种软弱性，我们如果没有外来的这种救援，我们随从自己的肉体，我们就会犯罪堕落，我们就会过犯罪的这种生活，我们就会在罪当中无力自拔，我们就会越来越被一种罪的势力给支配着，我们就会被捆绑在这种罪的势力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想去挣脱也无法，我们想去行善也做不到，就像罗马书第七章所讲述的一样，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在说明我们肉体的这种现状，我们肉体的这种性质。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外来的一种福音的能力，一种圣灵的恩典进到我们里面，来支配我们，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的本性发生变化。因为新生是指我们本性的变化，而不是旧生活的修整或改良。所以这也正是耶稣在向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所说明的问题，这也正是历代愿望第十七章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人的肉体当中，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自我的问题。我们总是说自我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来的 与生俱来的这种肉体的本性，那么这就是一个根本。我们的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每一个人的根就从他先天所遗传的，那么所生下来的那一部分开始的，这是他的根，这是他的本，所以本来的性质，根本的性质。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是指什么呢？也就是自我，也就是我。那么我们说肉体，也就是自我。那么我们带着这种自我，很容易就是为自我而活，很容易为自我而去做什么，很容易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很容易就去高举自我，抬高自我，表彰自我。即便是信耶稣，也是带着自我的利益和目的去信，也是为了能够让自我活得更好，所以很多的人都带着一种错误的这种认识。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舍去自我。我们因着福音的大能需要获得改变，需要有本性的变化，那就是说白了就是要舍去自我，就是要有舍己。舍去自我用另一种说法就是舍己，舍去自己啊，让自己死掉啊，让自己的这种肉体的软弱性、堕落性、向下的倾向性都不要再去向下发展，都不要再随从这个肉体的这些软弱去行，而是要怎么样呢？而是要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转变方向，那么向上发展，去迎接义的这样的能力和经验，向义的方向发展具备一种义的人生和义的经验。那么当他向下的时候，要有一种力能够把他向上去拉。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立定愿望》第十八章的内容。《立定愿望》第十八章，我们看到施徐翰他达到了舍己的最高峰。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舍己最高的这样的说明和表现。当一个人真正的抛弃自我，真正的去高举基督的时候，他就能够让自我卑微下来，谦卑下来，然后他就看人比自己强，他就会顾念别人的需要，他就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就会他的这种爱的心、爱的量就会扩展，他的眼光也会扩展，他就不会呢把这个目光总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总是注目在自己的里面，集中在那一点点上面。所以这样的人就是真正舍己的人，真正经历了要舍去自己的肉体，舍去自己肉体的这种堕落性，与自己肉体的堕落性去征战，要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就是《立定愿望》第十八章所讲述的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舍去肉体的这些软弱，与肉体去征战，与肉体的本性去征战，与罪的势力去征战，要迎接福音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这就是舍己的经历，舍己的表现。这是《立定愿望》第十八章的内容。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十六章，说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说上帝拯救人有一个先后顺序，也不是说上帝偏待谁，而是说福音从古以来所涉及的拯救的范围是全人类的。上帝要借着福音将万民从罪的势力和捆绑中救赎出来， 上帝愿意使万人得救，因为所有人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只有福音才能解决的。所以这是在讲福音的范围，只不过上帝先把救赎的亮光托付给了一个民族，就是犹太人。上帝要进一步借着犹太人将亮光再传给外邦的各国，但是他们忽略了这样的本分，所以耶稣在犹太地要向他们显明这样的旨意，同时也引领了犹太人之外的人接受真光，悔改归主。这就是证明了上帝借着福音救赎全人类的旨意，这旨意从古至今都是没有改变的。这也正是历代愿望第19章的内容。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在雅各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福音是涉及全人类的。上帝在救赎的问题上并不偏待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也就是犹太人之外的人。在犹太人看来，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们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没有来往。但是耶稣到地上来，正是要打破这样的格局，正是要把中间的这道隔墙给拆毁。耶稣要向人类说明他到地上救赎人类的旨意，他所救赎人类的范围。那么耶稣要说明一切的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得到救赎。耶稣在雅各井旁向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先祖雅各他们所传的福音也正是耶稣所传的福音。所以耶稣所传下的福音是永远的福音，是没有改变过的福音，是一直一代一代的这些先祖先贤们持守下来的、传承下来的福音。所以借着耶稣在雅各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意义。所以这也正是耶稣在犹太地传道的时候向他们所说明的一个福音的要素。并且在当时我们就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因着信心获得了内心的新生，获得了上帝的救恩，得到了真实的悔改的经验，福音的这种大能的经历正在他的里面产生果效，最终他就成了一个真悔改而引领别人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正是什么呢？这正是福音的要素，福音的意义。所以上帝不仅要拯救犹太人，要拯救外邦人，所有的人都面临着一种需要，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所有的人只要愿意悔改，只要愿意选择，都可以获得属灵的新生，都可以发生改变，都可以经历福音的大能。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一章17节，这里说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为什么呢？因为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就提到了关于信心的问题。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也就是说， 以上已经介绍了福音的意义，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获得这福音的宝贵的经验呢？最后说，只有借着信心的运用才能获得。那么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真正的信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首先要感受到自己的需要，才能来到主面前恳切的祈求。只有带着一种迫切的需要祈求才能得到。但是这种祈求不是以求得眼前的利益为动机，而是要看到内心的需要。所以信心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上帝的大能，就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和慈爱，就是没有看见眼前的事情成就也要信，这就是真信心的运用。这也正是历代愿望20章的内容，也就是借着耶稣医治好加百农大臣儿子的经历，向我们诉说了关于信心的问题，也向我们说明了真信心的运用这样的经验究竟是什么。借着加百农大臣的这种不信的经历，最终让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的不信。他们的不信表现在哪里呢？他们求得的是眼前的这种利益，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一种表面上的神迹，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内心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无法经历福音大能的这种更新。所以当耶稣谴责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加百农大臣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需要，所以这个时候他迫切地祈求，于是就得到了应答。这是本于信。那么当他进一步来相信上帝的应许必然成就的时候，他的内心也得到了改变，以至于他发现了主的救恩，认识到耶稣就是救世主，也认识到福音的意义，所以他的全家也都信了耶稣，也就悔改归了主。所以他们得到的不仅是肉体的医治，他们也得到了属灵的医治。所以这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问题。所以这种信的经验要不断的加增，那么要不断的持守，直到最终完成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经验。所以我们看到的以上的所有的这种福音的经验，也就是福音所涉及的各个要素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必须要因信才能得着，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只有通过信息的运用，才能获得以上这些各个福音的要素所具备的经验。这也正是历代愿望第20章的内容。我们继续来看到历代愿望的21章。历代愿望21章是公元29年的逾越节，耶稣即将要结束在犹太地的传道了。因为耶稣讲述了以上所有的这些福音经验的要素，耶稣把该讲的都讲了，但是犹太人他们依然把心门关闭，依然带着拒绝的这样的姿态。所以耶稣就借着医治38年的瘫子来进一步的说明福音的经验是什么， 福音的意义是什么，也向他们说明只有像这个瘫子这样获得真正的福音的医治的人，才能获得真正属灵上的得安息的经验。所以那些真正经历了福音的经验的人，也进一步会获得属灵上的得安息的经验，这又是一个福音的要素。那么进而耶稣最后给他们机会，向他们说明了他到地上的使命、身份和工作。耶稣在讲完这些之后，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圣殿，离开了犹太公会，离开了犹太地，到加利利去传福音了。但是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使命是以什么为标志来结束的呢？就是以司学翰被囚下监为标志来结束的。这也就是历代愿望第22章的内容。我们知道历代愿望22章讲到了两个内容，一个是司学翰的被囚，这是耶稣结束犹太地传道的这样标志性的事件。另一个是司学翰的殉道，当然这是以后要讲述的内容。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从他的被囚到殉道，这正是义人受苦的经历，就是那些真正经历了福音各个要素这样经验的人，真正的因着福音而悔改的人，他们就会经历得安息的经验。那么有了得安息的经验，这是21章的内容，才会进一步的还要经历什么呢？逼迫、考验、试炼，最终甚至还要殉道，所以要有这样的经历。所以那些真正立志在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像基督一样受逼迫。这也就是福音的要素。所以要经历福音的话，是需要经历试炼、经历苦难的，因为在苦难当中，主要更加的拯救我们，最终也因着苦难，让我们见证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也正是经历因信称义的福音必然要经历的，这也正是福音的要素，这也正是按照顺序我们要有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也就是在这一部分，耶稣按照顺序一步一步的向我们说明了福音的各个要素。当我们在经历福音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些各个要素所表明的意义。所以我们通过学习以上的内容，实在是看到上帝是多么的有智慧，上帝是多么的有逻辑，上帝的思维真的是属天的思维。让我们看到耶稣在犹太地他的工作没有多余的，他所讲的、他所做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都是点到为止，也就是按照顺序把每一个要点一一的向他们说明，直接的向他们阐明。所以这也正是耶稣到地上来的使命，这也正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我们要去学习耶稣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引领人，面对不同人性的需要来帮助人。这也正是这一部分的主题，这一部分的内容。那么是通过司学翰的被囚作为结束的标志。这一讲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